啊，团结同心下，强壮照明。咁我哋呢个季题呢，就系、是、啊讲到肢体嘅相顾。咁我哋经文呢，就喺罗马书第十二章，我哋先嚟去读罗马书十二章下十四至三十一节下。咁呢就啊，我哋先嚟一齐读呢段嘅圣经，好冇？九至十二节啦，我哋读下，一齐读好嘛？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时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咁啊，读完啦，系咪？读完啦。啊，咁啊，其实罗马书呢系非常啊宝贵嘅圣经嚟噶吓。在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呢大家都很熟悉的、okay? 就是说到呢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就是人成功的三大因素、啊、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古人所说的也是至理名言来的，天时地利人和是三个很重要的因素，让一些东西能够顺利、啊、成功、啊、能够撮合、啊、能够出现、啊、能够有好的收成、啊、一种的因素来的。但是呢如果读下去呢，中国人都有句继续的至理名言，就是说呢在这三样里面呢其中一样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天时就不如地利，地利就不如人和，对吗？所以人和就指到人际的关系，就是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思想到肢体相顾的时候，发觉有一样很基要的事，人往往就算信徒都是忽略了的，就是怎样能够建立一个人与人好的关系。冇呢样嘅嘢，根本进到肢体仍然都好多障碍，因为本身最基本嘅认识都系含糊不清，系咪？所以地利不如人和就系、是、今日嘅题目。讲到良好嘅人与人嘅关系，系成为肢体相顾里边每一个需要先明白、需要先建立，以至到呢能够系有进到去。灵属灵里面那种团契的生活、啊、有一句的话语呢也是成语啦、啊、牧师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时常都要学成语、啊、我妈妈就买了成语集给我读的，这个话一人就一般心啦，有钱就难买什么针、啊、我查过他是针灸的针，但是呢有很有趣的嘛，这个针字又可以读个金字的、okay? 两人一条心就怎样，没钱都能买金，咁你冇钱点买金呢？原来个难处其实亦都系嗰个巧妙嘅嘢。个意思即系咩？呢、这个成语话，如果两个人你团结、你同心嘅话咧，困难重重咧都能够咧，藉住你奋斗咧系成功嘅，即系咁嘅意思啊。但如果两个人每个人啊，只系各自为政，自己各怀鬼胎咧吓、啊，就好简单嘅事情咧。买支针而已，都没办法可以有成功的，所以至终来说就是说到团结就是力量，但是就这样说团结力量呢，中国人觉得不够明，他要说一个这样的成语，一个这样的计给你明白到，就是说到那个团结合作，不要各自有自己私心的话，才能够成就一些美事，一些好的事。所以在古人啊，啊！呢、这个唔系单中国人噶，西方谚语都有嘅，就系讲到同心，讲到人和，人与人嘅关系好嘅重要性。咁而呢一样嘢放诸四海嘅皆准嘅道理啦，啊，放诸四海咧都系出于《礼记》，我发现到，原来都冚唪都有，我哋平时细个听闻嗰啲，完全都系有啲古文嘅出现啊。而圣经呢就早早有名言的了，有圣经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很重要、啊、人和的道理也是非常之重要，因为使徒保罗在劝勉基督徒说到什么，他说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okay? 一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大家和平相处同团结同心是很重要的。那耶稣还将这个更进一步说什么，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前一个讲法呢，使徒保罗呢 是讲到身体力行，要活出个和睦。但是耶稣，我们的救主呢，讲到就是你活出这件事，就是因为你是天国子民有的性情，因为你的天父他的心都是一种和睦的心来的、okay? 要与人能够和好，同神和好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作天国的子民，在八福里面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作桥梁，使人和睦，化解冷漠，化解仇恨，彰显创造主我们父神的性情。所以使人和睦的重要性，不是单单表面上大家和平相处，各互不侵犯，乃是成为了一种使命，成为一种的意义，成为一种带来世界，带来社区，带来这个社会、国际一个很重要一种的力量来的。初期的教会呢是发展很迅速的，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很强烈很明显的。但有一样呢，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圣经时时讲到初期的信徒是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的用法，同心合意的去敬拜，同心合意的他们大家是跟基督耶稣他们的尼赛亚救主同心合意。因为人同人就很难同心的，大家的心都不是很同，虽然医生开手术的时候都是这样换法，但其实个个都不是很同的心思意念。但是当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至终极的无限的美善的标准的时候呢，这种的同心呢就有一种的蓝图，这种蓝图就放诸四海，能够产生一种和睦的。从这种和睦才产生了肢体相顾的。教会往往我发觉弟兄姊妹信徒都好呢，往往都很难有和平的。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人与人关系里面这个最重要的因素都未能够建立得深。你知道以个基督徒的名分，以为就贸贸然就可以进入到一种和睦的情况里面呢，发觉呢原来都是有挫败感。实际圣经所强调的人和和睦跟世人的什么不同呢？跟世界人讲什么不同呢？世人都讲啦，四和堂啊，什么很多的招牌都这么讲，喝糖水的地方都这么讲的啦，是不是？但是不一样的喎，世人所讲的人际关系跟人好啊是不同的。圣经所讲的所要求的就是了解人，去帮助人，不是去利用人。世人讲的有和平 make a deal 是为了利用人的嘛、圣经所讲的是奉献的出发点，是牺牲的精神。世人所讲的是占便宜的嘛、世人所讲的是一种手段来的，一种方法来的。所以很多的书本很多的在书室里面卖的，图书馆有的，或者是外面的讲座世人所办的东西，都是讲到一种的技巧，讲一种的方法。但是圣经所讲是一种爱人如己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 lifestyle， 一种的生活的形态，是一种神的爱的流露出来一种的德行来的，一种的 virtue， 对吗？所以不是说和事佬和事佬是吧，是怎么说，有刻意奉承人、或者是黑白不分的和事佬、或者是礼教、一些乡里、他们的作风、那一种的人格，一种的成熟的表现，就是神造人将他的形象，将他的关系，将他的性情心意放在人的灵里面，以致到人发觉这件事是善是好，是要努力的，只不过人离开了神，永远没有能力去做得到的。所以当我们去讲到建立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一个很重要 的真理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明白到是出于神的恩典，是跟从主耶稣的榜样，是将生命里面圣灵那种的果子能够流露在行动里头。那怎样建立良好的关系呢？有三方面，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大家分享一下，不过短讲一下又不短了，不过都是答九完的了、okay? 良好的关系出发点是更正自己。Okay? 全世界你想改变世界，第一样要改变的就是先自己。明白意思吗？你想做总统，你先要自己、能够是、攻克己身、好的有一个理想，是不是、不像某些总统、到现在都不知道怎样自己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思想就是良好关系的基础就是活祭的人生，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第三个方面的思想就是良好关系的原则就是圣经为镜，以圣经为镜子、为镜子、我会讲罗马书呢是第三、第九、第十四至到二十一节的里面的、原则、我思想第一方面先、良好的关系的出发点是更正自己、更正自己就是好更好的出发点、重视运用人际关系建立培养良好的与人的关系，其实的出发点如果错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很卑鄙的手段。你思想一下这句话、如果那个出发点是自私利用、是一 种的方法，始终的人格就变成卑鄙的了，人家就看穿你背后原来不是一种爱德来的，对吧？圣经要求我们什么？他说马太福音 第七章三至五节，看不看到？都是讲眼的或者看到的，我一起读嘛。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是不是眼花？OK， 出来过，出来过。为什么看见你眼中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用我去掉你的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至理名言，讲到一切的出发点要好的话，要更加好的话，就是要明白这件事，要从自己开始更正自己，要调教自己，是吧？你说人家有问题，哇，你这只眼有刺啊，我跟你掹啊，哇，看不到自己有条大杉在自己眼里头。耶稣只是用这个比喻，是吧？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去找一个理想的人，哪个更加好啊，哪个更加理想啊，哪个更加可以合作啊，而是自己做一个理想的伙伴。这个不是只是、待人处世、不是只是夫妻、或者是、养育儿女、的原则，那是所有根据耶稣这个、这个的、这个美好的、说话呢，你都是讲出一个待人的方法。因为耶稣说什么？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都要怎样待人嘛。你愿意人家不爬你头，那你不要爬人头啦，开车的时候吧。你愿意让人家让你，你就让人啦，是不是？有些人不让人的，连那个指挥交通那个都撞低他。后来新闻就说他不止撞低一个，拍不到，他撞低第二个。样后来这个人就当然被警察捉了。以自己为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的出发点，会不会吃吃亏的呢？你说会的，我做很多好事吃亏的，这样。但是圣经说的嘛，种什么收什么嘛。你觉得吃亏就是未收成而已，是磨练嘛、所以神的、作事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是种出这种的爱德的话，神一定会让到你有这种的爱德的收获的。谚语讲得好嘛，佢话有人咁同我讲，我俾人虾嘅时候，佢话唔怕人恶咧，人怕天不怕，人善咧人欺天不欺。我咩嚟噶？咩嚟噶？佢意思就系话，你就算俾人虾唔紧要，神天会睇住你，天唔会欺负你。OK， 恶又点啊？你天都唔怕点啊？天有一日会收你。哦，我话咁样意思啊？咁我即系点啊？即系你冇嘢 OK 噶，你唔使担心啊。你有好结果的，这样 我说你好像算命咁，同工，因为牧师朋友啦。何况就是说神永远看顾他的子民，而人虽然世上有苦难，但神要拯救，是吧？所以吃亏只是眼前，但是不是永远，因为个大结局未来嘛。大结局来的时候，你发觉你吃亏的原来赏赐多多，在天上有个大库仓库等着你开到门去拿。OK？所以大卫曾经祷告神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知道我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都需要这么亲近神的人，事实上是有一个重新的出发点，求神帮助自己调教修正自己。因为他知道人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人很容易自以为是的。 OK， 总以为呢我们比别人优越的，是吧？所以耶稣对身边的人时这么讲，他说当他身边的法利赛人指责他安息日所作的善事，他就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但这个公平是哪个公平呢？就是神的公平嘛。人往往是按人的外貌来到去定断，所以人是很多盲点的。所以求圣灵光照我们，燃烧晒我们眼中的大忏，以至到我们能够得到明目，能够看到好像使徒约翰对老底家教会所说，就是买眼药擦干你的眼，擦洁净你的眼睛，以至能够看得到，看得到。也都求神医治我们，不要凡在教会里面有眼疾的毛病，时时有的偏见，乃是呢愿意是看到神自己的公平，神的话语，神的心肠，神作事的方法，神的怜悯。保罗若果不是有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祈祷，他作为一个逼迫教会残害基督徒的一个法利赛人，罪人之首，他说自己，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呢？就是因为亚拿尼亚并且一些初期的信徒更正了自己，求神让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到，神就是要将一个这样的渣滓，这样的恶人来到改变，成为一个传这个救世的福音到万邦的外邦人的使徒，以致外邦人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归向光明。所以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时常三日反省吾身。以前我小时候抄那些什么格，我都不明白什么是抄，是吧？但抄七多就开始入心了，入心了开始就思想了，每天早五晚都想自己有什么过错。 OK， 但今天的人太少时间反省自己了，因为太多手机，太多传媒，太多声音，太多活动，太忙碌了，根本自己都忙晒型，一是玩到忙晒型，一是做到忙晒型，整个人都变了型，是吧？所以呢没办法知道自己 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动物，没办法知道自己究竟我活出来是好过以前呢还是差过以前。所以人是要更好的话，就要时时调教自己。所以早期的教会甚至有一个传统，在教会历史里面崇拜之前不出声的人静一静，安静晒，在神面前安静晒。最近有一文章，有一个牧师写他对手机的反省，他说现代人的 social media 拎走了我们可以获得的灵性。他说他记得沉默宁静是灵性的开端来的。上次那位讲员梁安牧师， 佢咪同佢師母去一個退休營係嘛？七日都唔講嘢噶嘛，但係佢哋忍唔住嘛，要偷偷地犯規去講下嘢啊嘛。咁呢個退休營就有趣味啦。後來我問下，這個退休人就係去聆聽神嘅。嗱，嗰種傳統就係話，你聽神嘅聲音要喺好靜裏邊嚟到聽嘅。咁你話靜到點啊？靜到你自己都唔講嘢。哇！自己唔講嘢，我都好少試過自己唔講嘢。你唔講一個心講，一個心唔講，一個腦講嘢係嘛？總之，你唔想唔講嘢，好多嘢入咗你裏邊同你講嘢係嘛？咁你又驚入咗你嘅嘢，入咗你個腦裏面講嘅嘢，唔知係人咧定鬼啊，定係神咧、啊？所以你又驚，我驚你又會講嘢啦喎。所以係個非常難嘅操練嚟嘅。但係往往今日我哋要尋回我哋嘅靈性咧，往往要俾自己有翻個空間安靜寧靜去反省自己啊。第二方面咧，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活祭的人生。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一至十一章讲到福音，讲到人的罪，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外邦人、犹太人，神要将这两他的拣选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这个比我们之前牧师都讲过以弗所书神讲到普创世的计划，就是将天上地下所有神所被造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有的关系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以神为中心的一种关系敬拜、服侍、团契、相交、至永恒一种的合一的一种的关系。但是合一不是搞世界大同，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的关系。但是然后十二章里面到第十五章，保罗就讲到有基督耶稣的生命的基督徒是怎样去活出这种关系。因为人能够看到眼看不到的神，人能够看到的是活生生在面前走动的基督徒，对吗？藉着基督徒他们的生活言行和处事待人，能够看到天上看不到创造的主的心意和性情，对吗？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因为他看到基督徒的差劲。我听到很多烂了人信耶稣是基督徒在言行生活里面的差劲不过这些故事就不讲了，这些个案不讲了，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所以保罗很重要，在十二章到十五章里面讲很多关于怎样的在教会的生活，怎样在教会以外的生活所以在十二章里面头一两节开始之后呢，他将第三节到第九节讲到是教会里面这种活祭人生的生活，然后讲十四节一直到21节讲到是教会以外的待人的生活的态度和做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罗马书这里讲到活祭的生活，讲到教会的生活，讲到教会以外社会的生活，成为一个带到去神终极的计划，让天上地下所有神所创造的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活祭的人生是怎样呢？就讲到他信耶稣的人怎样过生活，很简单，就是说活祭的人生就是说好像个祭物这样献给神，但这个祭物不是死了的，是活生生的，是每天都是呈现着这种的心智。所以是讲一种的态度，一种的心智，一种的 lifestyle， 是应该有的一种的福音内涵的一种生活。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讲的不是一种福音，是一种教义，是一种教条。如果要明白福音，你要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言行，他的榜样，他所言所行所做的事，那个就是福音。人很容易将事变成教义的、条例的、规矩的。神的律法里面都有规矩，但是规矩的核心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你都爱人如己 啊，成为一个最中心最核心的律法。一切没有这个精神，每一种的、爱的流露出来的话，就是成为一种人所制造的宗教。所以在这里，如果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的话，活祭的人生，活祭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才要来讲起的、okay? 所以这里讲到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说，他将自己活着的人生做一个定义。如果你看罗马书十四章六至七节的话，他说什么？他这段圣经很有趣，他说守日的人，守主日是为主来守，吃的人是为主而吃，因他感谢神，不吃的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然后他说一句说话好至理名言，大家都是金句的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谁？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哪个的人、啊、耶稣基督的人，主的人，对吧？这个就是活着的人生了。不论你活，不论你死，不论你吃，不论你喝，不论你做什么，你都是为基督耶稣而做，也是活出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意念的真理的感动来作的。这个就活着的人生了。那你为之是什么？即是好像耶稣这样来到去言行活想待人，对吧？面对一切的挑战，过滤一切的 世界的价值观，去分析各样的事情，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榜样。那这个就是活着的人生。因为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一种活着的人生。这个就是保罗说你学校我，因为我学校基督。而为什么要学校这种的、活着的生活呢？保罗就在罗马书讲到了，我以神的怜悯慈悲来劝你们。他就是说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他说这种活着的人生是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万物是出于神，依靠神，归于神，荣耀神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是神所创造，是这个、地上这个的有灵的活人，是这个所有的所有的什么 molecule 啊，分子啊，化合物里面其中一员的话呢，我们就是有这个的、责任和这个、天父的使命，就是去荣耀神咯。所以将身体献上归给他、啊、将我们心思意念的前途归给他、啊、将我们一切的、需要和面对所作的事归给他、啊、都是对的。同埋保罗说到不单止是合理、啊、而且合情、啊、因为他说以神的慈悲。什么慈悲、啊、之前一至十一章讲到神伟大的福音，神奇妙的救恩，说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本来是该死的，定罪的，要沉沦的，灭亡的，但是神这么爱我们，在我们还作罪的时候，就将基督耶稣差遣成为、一个挽回祭，成为一个祭物，成为一个的 代罪羔羊，将我们来到从沉沦里面救回，将我们免死、应死的来到是得到赦免，是不是？而不单止这样，赐我们圣灵在心中，让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之后，我们怎样去学做基督徒，怎样走这个成圣的路，能够得到辅助，得到是启迪，得到是帮助，得到提醒，以至到我们一路一路能够去迈着这个荣耀的目标，来到去承受一个永世的基业，一个荣耀的基业。牧师讲到这样都很兴奋，因为看到整个图画是非常之美好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头耷耷过日子呢？为什么不我高个头挺起胸膛，看到荣耀的基业，看到荣耀的将来，看到神普世的计划，我们参与其中是何等何等何等何等真是感恩一样东西。我们不配，但是神拣选了我们，对吗？所以神有这样的慈悲，有无比的慈爱、有什么能够让到属神的人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啊，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都没有啊，就被鲨鱼吃了的话，我都是跟其他耶稣没分开的了、因为有一出电影讲到有两个女仔被鲨鱼追，刚刚想起这样，有什么会让到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啊，所以合情合理，因此用理用情，保罗劝我们，我们要过这样活着人生的生活，这个就是那个基础了、okay? 那个就是基础了。你掌握到这件事的话、okay? 就你就不需要担心每一件事是不是、要去请教牧师我这样做得不得、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侍奉，侍奉就是一个敬拜了，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测验神良善的纯全的好的好喜悦是美好的旨意计划、啊、我们每天这样情感意志这样来到生活的话，藉着圣经去提醒、啊、去彼此的鼓励、啊、我们就是活着一种生活咯、okay? 如果是这样的基础的话，我们跟着所做的事呢就很明白的了，很自然的了，就不觉得是有挣扎有猜疑、啊、因为跟着良好机会良好关系的原则就是以圣经为镜。牧师先要讲这样，为什么呢？以致到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跟着这样做是跟着一些的 formula一些的规则你要做一个好人，我们不是好人，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我觉得你是好人，但是神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好人，是吧？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基督徒很有趣的，一方面觉得哎呀我很卑微的，我很卑劣的，但另一方面觉得哎呀感谢神，我是很尊贵的，是吧？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永远有这种挣扎，但在挣扎里面呢，你知道吗？挣扎和痛苦是带来亮光的、啊、有人告诉我弹琴呢有黑色有白色的 key 的嘛，永远都白色的 key 弹不到的嘛，你有黑色的 key 配衬的嘛，黑色的 key 好等人生里面、劣质的东西、啊、苦难、啊、流眼泪、啊、伤心的东西、啊、不如意的东西，对不对？不如意的东西、苦难的东西就令你想起、哦、原来都全套来的，才产生美妙的音乐乐章、啊、所以我思想到以后我要穿白色黑色的衣服，要提醒自己其他颜色不穿了不过这样要买过又不用了，人生是两样东西配搭才能够产生了洞见，产生了见识的。所以基于这基础，我们思想到怎样有好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呢，以圣经为镜、啊、我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就在所有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必然得福啊 ！OK， 呢个系 guarantee 嘅。唐太宗大家认识嗬？我冇见过佢，我睇相嘅啫。佢系好英明嘅，听闻吓、啊，又系历史讲啦。佢嘅古仔话到佢英明咧，就因为佢好多嘅大臣啊，系好系忠臣嚟嘅，唔系奸臣啊，都有奸，但系忠臣多。佢所自立嘅朝代叫做咩？贞观之治啊嘛。贞观之治是所有中国的朝代里面最多有名的大臣，最忠心的大臣，但是这些大臣其中有一个叫魏征，魏征就很厉害去劝谏皇帝，但是他能够劝谏唐太宗都因为唐太宗肯受教，如果不是他人头已经落了地不知道多少次，所以古历史故事说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很多很多磨灭的贡献，是因为魏征的劝诫的。唐太宗是很喜欢玩的，他喜欢玩那些有一种的鹰是去飞啊担鸟那种，他玩到忘了形，好像今天的人玩手机又好玩什么都好忘了形，那么 朝事不理，那么魏征就听闻皇上要出巡去玩，他就在个门口度跪喺度，唔肯走啊！咁啊，皇帝咧就好知道魏征嘅忠心，但系知道佢好烦嘅，咁啊成日派人喺门口睇下佢喺唔喺度。后来咧，佢喺门魏征喺门口跪喺度好耐，见到皇帝都唔出巡，即系唔去玩，咁佢就好奇怪，唔通皇帝病咗有咩事？佢就壮胆的就是、去朝见啦、啊、因为皇帝没见你入去的话会斩头的嘛。他冒着生命危险就发觉原来唐太宗没出去玩。那我问他为什么，是不是病啊不舒服啊，他说不是，因为你在门口嘛。 你现在劝我不要去玩的了。他是这样一个忠臣，但是魏征是死先的，他死的时候五日吊哀，就是摆丧礼摆五日，唐太宗流眼泪，然后对着大臣这样说，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他说可以知轻提，以人为镜就可以明得失，他说朕啊，即他说朕，我不是啊，朕他说时时保持三镜，以防几个今魏征病逝朕逐亡一镜，少了一块镜、okay? 人用镜反省自己，用活着的人生来做基础，能够过到，能够建立一个圣经的人与人好的关系。但是如果用人为镜，虽然有价值，但人都是有缺陷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魏征都是不是一个样都是对的人的嘛，所以没有十全十美的嘛，那如果你跟这个人的话，就是核子令核子，危险的。但是圣经告诉你，神赐给我们一块镜，就是这块镜，这块镜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给我们能够听到又行到，因为好像一块镜一样。所以去行出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就是以圣经为个镜。这个镜不是单单讲到照，讲到个功能，乃是讲到那个的反应听从、okay? 所以有一个的修道院的学生宿舍门口就有一块大镜，大镜上面写字说认识自己，这样个个行出去都要望一块镜才行到出去的、啊、回来又望一块镜又才入到去的，就是这样一块镜、啊、现在这些镜已经在学校没有了，是不是、啊啊、是一块镜大家认出，所以圣经是一块镜，你照的时候你看到自己，哎呀，头发多了少少白咯，又看到少少皱纹啦，但是还笑一下啊，还挺好啊，牙还在这里。所以每日生活的镜，面一面对镜就可以一览无遗的了、okay? 医生有时候会问我你有没有看镜、啊、我为什么看镜、啊、你不知道肿了什么、哦、是的，为什么肿了的呢？肿了多久、啊、不知道、啊、你多久没看镜、啊、我有看镜但我没看镜，我没看那里嘛，这样你看镜要看清楚嘛，我医生叫我，医生提我家庭医生提醒我，每次照镜你年纪大了都要看清楚，他说看清楚有没有脱了有没有东西是不同了，那其实看镜就是要清清楚楚地看的，不是这样看的，男士好像女士这样看的，这女士看镜就是坐在那里慢慢看、啊手表拎走噶啦，慢慢睇清楚先走噶嘛。男士唔系噶嘛，系嘛？洗咗间出嚟就啊望下就行噶啦嘛。望咩啫？唔知望咩个有时望下就行咗去噶啦。啊啊！所以圣经系我哋生活嘅镜，每日刷牙洗面，我哋都系睇镜。但系我哋每日用神嘅话语洁净自己嘅灵魂。保罗喺度用呢块镜讲出一啲嘅原则俾我哋睇。啊，十四至廿一节吓。有六大的原则，他说要祝福不要咒诅人，要与人同乐同忧，不要自以为聪明，要时时行善，要尽力与人和，要以善胜恶，这个六大的因素原则我们下次再讲，因为今天又时间到了。但是知道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到若果我们要进到去肢体相顾之前呢，我们需要真的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有圣经这个基础，不是单单根据圣经来去做，以至到好像守一些规条，那要明白到、啊、是神这个宇宙祂的心意的计划，也是人过一种活着的人生而要活出来一种爱德，以至我们有这种的与人相处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会种植，是有栽培，是有浇灌，是有果子会结出来。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在、不说了，结束了，我一起祈祷一下、嗯、神啊，我们爱你，因为你深爱我们，你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同你关系不好的时候，顶撞你的时候， 抹杀你的一切的恩典的时候，时时是以你为敌的时候，你已经忍气吞声，已经是忍耐，已经是包容，已经是不断的好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你等候我们的回归。神啊，多谢你，甚至我们无量为力的时候，你就差遣爱子基督耶稣来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以致我能够再一次明白到爱我们的神，爱的源头，能够再一次有着圣灵有爱的能力。我们因为爱神你，我所以懂得去爱自己，去爱别人。神啊，帮助我们能够去懂得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的时候，真是好好的时常反省自己，好好的调教自己，因为常常知道我们要活出的就是基督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活出那种生命。以至主啊，我们以善胜恶的时候，以人同忧同乐的时候，我们不是谋求一种的满足，一种的自满，一种的骄傲，一种的功德，那是真的回报神你的恩典，那是真的去满足神你的心意，那是一种完成神你自己的使命。神啊，多谢你，你就是耶和华以勒，你供应是不断，求你的话语不断供应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相处里面所需要的力量、智慧和聪明，以致我们生活能够得胜有余，以致我们看到世界的需要，以致帮助不论是困苦的、流离的、单亲的、灵里面生活缺乏的，是生活觉得绝望要了结人生的，求你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以致我们能够将你自己恩典和爱来到带进绝望的人心灵里面，再令人再有一种光明，一种盼望，你要知道原来一个福音是这么可善可慕，是宝贵。多谢主耶稣，多谢你的话语，多谢你，求你就施恩帮助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活得蒙福。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